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我们接着呢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哦，都要来关心啊跟老人有关系的一些议题哦。今天呢首先是要特别针对老人常见的心理疾病哦，跟我们应该怎么做哦，这个很重要呢。我们听到一些数字，我们最近常常都听到说我们老年化的社会来到，有没有？那常常就会提醒大家呢也要做好一些因应啊，那也这个社会和议题也这个很关注这个话题哦。可是如果你真的看到数字，你就知道真的是要值得大家重视哦。因为呢行政院这边呢经建会推估，我们在2018年，现在是2015嘛，对不对哈？2018年，老人的人口比例会超过14%，然后呢，这就进入高龄社会。但是呢，到了2026年呢，他的老人人口的比例会超过20%，已经到了超高龄社会的标准了哈。那其实如果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就 WHO 哦，它的定义。一个国家的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数比例7%以上，就是高龄化社会。所以有没有看看刚刚的数字？有没有现在心头一震？有哈。那我们也常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可是其实他应该是宝贝啊。但是根据卫生署的资料统计，竟然自杀的所有年龄层当中，65岁以上的老人家的一个自杀死亡率逐年攀升，这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那民国83年是24%，到98年已经增加了34%。你看，从24%变成增加到了34%哦，所以这当然就是一定有某些问题在嘛哈，所以可能面临未来超高龄的社会来到了，还有就刚刚说到的老人自杀的新闻，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其实有些问题是值得大家来探讨的哈，所以台湾辅导跟諮商学会也在这个老人议题当中，我们有三个礼拜，刚刚跟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三个礼拜都来跟大家呢，等于说了解，同时要面对它哈，当然呢，这个未来很多的挑战跟陪伴哈，都是等着我们的。今天呢非常谢谢哦，真的是很优秀的哈、哦。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学系博士，那他目前是宏光科技大学老人福利跟事业系副教授哈、哦。我们要连线到陈英智老师，当然他也是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的这个是会员哈、哦。好，那老师就在我们线上啦哈、哦。我们谢谢，好，谢谢陈老师跟我们做连线，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加上我们说到老年哈、哦，这个来到我们其实有时候听到老年的一个问题，马上可能就想到失智症，对不对？其实可能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些心理疾病哈、哦，这个是这两种忧郁症还有失智症比较常见吗？
是
哦，哇，那就要请老师先跟我们来聊一下了，先从忧郁症来聊起好了。
好啊，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台湾高龄化社会之后，其实老人心理健康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嗯，
就像我今天一早就在报纸上看到，台北市卫生局他就公布了有一个数据哦，他说台北市去年度有413件老人自杀通报的案件，
哇，
然后他说台北市想不开的老人每年是用 5% 的比率在增加，所以老人的忧郁的还有自杀的问题、
嗯、
其实是我们全民都应该要去关切的、
哦、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注意一些蛛丝马迹，对不对？
是就像昨天发生的这个台东市大坑的那个山区的那个新闻、
哦、对，
就是68岁的老翁因为孩子酗酒，然后可能杀了孩子之后自己也自杀的这个社会事件，其实也是反映出因为这个报道上也说这个老翁可能有躁郁症，而且常常失眠、嗯、甚至于早就透露出想带着孩子一起死这样子的念头、
嗯、
所以其实老人的忧郁跟自杀的一个议题 哈，其实它可能都存在一些蛛丝马迹，可是我们一般家人或社会大众常常会忽略，因为老人的忧郁他可能不见得会反映在情绪上，他可能反映在身体上，比如说这个老人常常抱怨疲劳啊、疲倦啊、食欲不好或睡不好，或常常说腰酸背痛或心悸，常常去看各个不同科别的医生、
跑医院，
对，
对，
他常常跑医院，可是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身体疾病来治疗，但是其实这些可能都是忧郁的一些征兆。那因为这个老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议题是跟他的忧郁跟情绪有关，所以反而他会用其他的身体症状来掩盖了他，所以这个会使得当我们发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比较晚了一点，
措手不及了、
对，所以其实就是像昨天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调查里面，他就会发现说这些自杀倾向的老人其实他可能生活中就遭遇很多的情感或人际关系的问题，或是他可能长期有慢性病，然后身体为病痛所苦，或是精神健康或是药物滥用的问题，比如说其实很多长辈其实长期都使用很多药物，还有包含安眠药等等，所以其实是有一些征兆可循，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把它认为那个是忧郁症，我们会觉得老人家吃不下就是老了胃口不好，睡不着我们就觉得老了本来就睡眠需要比较少，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在一般家属或一般民众在认知上有时候会缺乏足够的警觉心。
所以先要从想法改变起，因为也有人是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活到老，对不对？然后这个要让他老有所终，就很舒服的这个老去，对不对？
对。
所以他有生病，那不是正常的。
对。
对，常常会觉得老啊，玛丽都是安呢，不是这样的。
对。对，所以其实这些表现并不是这个
正常
健康老人有的表现，因为健康的老人其实他也可以吃得下睡得着，
对，
他也可以觉得很未来很有希望，
每天都开开心心哈哈笑，
对，而且也觉得自己是很有价值，
对对，
可是忧郁的老人其实他反映出来的症状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常见的，比如说他就会常常觉得自己是没有用或是没有价值，然后老了就是没有人关心他，说的话也没有人会听，然后可能记忆力也变差，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跟年轻人一样忧郁症的一些症状其实老人都可能会出现，
真的，所以大家有点关心。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会对于老人家的一些问题是最常应应的方式说你不要想他贼啊，没啦， 对不对，常这样子哦，
对，
这就忽略了，
是，就是一般我们就是年轻人为了不让老人想那么多，可能就会常常就讲说你给行为或是说老人觉得自己没有用，他们就会说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或是大家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其实常常会否认他的一些感受跟想法，所以反倒是没有让他有机会去把他心里的一些困难或是他担心的事情说出来，所以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其实老人会自杀他其实是有一些征兆可循，或是在某一些情况下他确实是风险比较高的。
那像教授，就有的可能有的子女是很孝顺的，他就这里不舒服，子女就开始陪着他逛医院去看医生，其实这个方向可能有时候也是跟着他的说家伯说好我陪你们，很孝顺，但是也许方向也不对了。所以在其实如果有发现这个老人家刚刚很多的状况的时候他其实应该治疗方式应该怎么样，或者是子女的态度应该怎么样会比较好呢？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除了子女要有一些警觉心之外，
对，
我想一般在各科的医生在看这些老人的门诊的时候可能也应该要去评估，因为单科的医生可能都只听这个老人自己的主诉嘛，
对，
比如说他主诉自己吃不下睡不着，对，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参考一些家属的意见，比如说家属的对这个老人的情绪状况啦或生活状态生活形态的这个观察， 或许可以让医生在判断这个老人到底是身体问题或是这个情绪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
真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老人的忧郁可能常常跟一些事件，比如说如果有亲人死亡，那他可能刚经历这个生命中重大的一些失落事件，或是这个老人最近可能经历一些变化，比如说搬家啦，或是财务的损失啦，或是其他的一些家庭关系，
生了场大病，
对，或是生了一场大病，或是家庭关系的变化，这些压力事件其实可能都会造成老人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是他在就诊的时候他不见得会去讲这些他经历的一些生活事件，所以可能家属如果在陪同就医的时候能够让这个医生了解，诶，这个他最近经历了哪些压力或哪些变化，这个或许让医生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也有比较全面性的一个掌握他的情况。
是，那教授有一种失智症哦，因为现在肾虚率好像也蛮高的，失智症刚开始也许就可能开始家人会跟老人家相处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其实忽略掉可能是失智的这一块，会不会这样？
是，其实失智症跟忧郁症这两者也真的是息息相关。比如说一般我们会发现忧郁的长辈他未来失智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同样的失智的长辈大概都会有伴随一些忧郁的一些情绪。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其实失智症也可能是常常会被家属忽略的，就是我们会认为老了想不起来或记忆力丧失，
又以为是正常的，
就是老了就记忆力衰退嘛，哈，或是我们说，哎，老人老了个性比较固执，比较坚持，我们也会觉得啊，老了就是老顽固，
好难相处，对
对，或是他的行为反复，我们就说啊，老顽固，啊，好像都觉得这个是老正常的一个行为变化，但是我们就可能会忽略。这个就是失智症的一些早期的征兆，
这也是不正常的。
对，对，所以很多家属通常都是在这个老人已经出现比较明确的一些失智症症状的时候，他才惊觉到说，哎，其实他可能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征兆，但是会我们忽略了。对，
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早点发生早点发现，那早点做治疗或者找出原因，其实都会生活品质啊，或者是也免于老人家呢会往越严重的这个路上去走哈。
是。
那像刚刚呢教授也提到很多，其实包括老人家当然有身体状况忧郁啦哈，失智啦，当然可能有时候自我价值的低落等等哈，所以其实家人在协助这方面可不可以也我们请教授，或者遇到了真的有些状况的时候，家人应该怎么因应，在这一块再跟我们多提醒一些。
其实老人的忧郁跟老人的这些心理的疾病，我觉得反映的当然除了说他到了生命晚期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身体上健康的失落或社会角色的失落感，但是通常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也可能反映的是老人的家庭关系或是他的社会关系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如果这个这个老人在家庭里面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关心跟支持，或是他也很活跃的参与社区的活动，
对，
其实这个老人他通常都可以保持他的心理健康。可是如果老人因为比如说哎孩子的问题啦，或家人关系的变化啦，或是他在社区里面本来就是孤立的，或是他原本的生活形态就是比较退缩内向或不跟人接触啊，所以这些因素其实可能反映的就是一个老人的心理健康的问题，他可能不纯粹只是老化造成。那家人应该这个在这个部分怎么样去协助啊，我想多关心多支持，然后不要否定他的感觉。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很多老人讲话我们就会说啊，你想太多啊，哈，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不太听他讲话，那这个会让老人更觉得自己是被否定的或觉得没有价值。啊，如果老人反映出比如说他因为生病病痛他会觉得说哎，不想拖累家人，会万谈说会造成家人的负担，
对，
这个其实家人怎么，就是我们在照顾老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老人真的知道说，不管他的身体状况，他对我们来说都是最挚爱最重要的家人。
哦，这个很重要。
对，让他有心理上这样的感觉，而不会让他产生一种啊活着没意义啊，或是死了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是比较好的选项。像就说孩子能够表现出支持关心，再来多陪伴，多陪伴老人。那当他发现，就是我们说刚刚发现，如果他有一些早期的一些心理健康的征兆的时候，适时的去就医。比如说可能如果真的是忧郁或失智，能够带他到老人这个精神科去就诊，然后得到一个适当的治疗，这个不管是药物的治疗或心理治疗。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生活的安排跟规划，怎么样让老人能够鼓励我们家里的长辈去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
现在好多哦，
是
只要走出去啊，
对，让他走出去。那当他能够越走出去之后，他可能就能够减缓他的那些功能或心理的一个问题的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随着这个老人，如果他真的是失智症，他不同程度的一个失智的程度，他可能需要我们给他的照顾或协助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这时候家属可能就是要了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的资源当中有哪些是可以帮助。比如说像是轻度中度的失智症的长辈，现在很多地方都设有日间照顾中心。
对，
那我们就是白天让长辈到日间照顾中心，然后晚上带回家又可以跟家人相处。那在日间照顾里面，他们就会安排很多的认知啦，或是各种娱乐啦，或等等的活动。那这样的社会接触跟认知的刺激，其实他就可以减缓他的一个失智症的一个退化的速度。
所以大家不是孤立无援，其实在很多的社会资源都可以做协助哈。那像我们很多的像一些讯息，我们也可以上到台湾辅导跟諮商学会的心理健康专区，这边也都可以查询哈。学会都是哇，一群都是我们心理方面的专家，然后大家很多的组成的，所以当中呢很多的这个相关讯息，大家就说这个也是个很好的资源，大家也可以多利用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陈英智教授陈老师来跟我们做连线。教授，谢谢，
谢谢，谢谢。
好，我们下次见。好，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